以下是讲道的时间，有我们本堂的布姑娘去讲道。今天的讲题是爱女合一，彼此建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留低头留祷告。慈悲有恩主，求你就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个人都能够躲在你十字架的背后，求你的灵混合中间作教导工作，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提到爱女合一，彼此建立这个的主题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，他还是做将军的时候，他为了迎击英军的进攻，他就率领部队在街里面，在城堡里面建立一些街垒，即是将石头叠高，有了一个防卫的工作。有一天，华盛顿将军在军服外面披上件大衣，到城里面巡查他工作的进度了。华盛顿行过的地方，见到有几个士兵抬着一块很巨大的石头，准备放在矮墙上面。都到他下士在旁边就叫，加油啊，努力啊。但因为石头太重了，士兵怎么搬都搬不到上去。下士只是隔离到继续叫，加油啊，俾啲心机啊。就没有意图去帮他们。在这个时候，士兵力有不计，手一松，石头就快要碌落嚟了。华盛顿就赶紧跑去前面顶住石头，跟着同几个士兵一起的将石头搬去矮墙上面。之后华盛顿就问那位下士了，你为什么不动身去帮他们啊？如果下士怎么答了，他不开心地说，他说乜你看不出我个下士来吗？我怎样可以做一些粗重工作啊？然后华盛顿就解开他身上的大衣，露出将军的制服，很严肃地跟这个下士说，我想你看得出我将军啦，下次如果要搬重嘢，唔好唔记得叫埋我嚟啊。华盛顿身为将军，佢有爱护士兵嘅心，愿意同士兵同心合意嘅喺城里面建咗啲家里抵抗敌人，士兵都对佢十分嘅佩服。弟兄姊妹，愿意我哋都有个爱女合一彼此建立嘅心，我哋就尝试从保罗呢段经文里面学习呢个嘅道理。首先第一，他提到爱女合一一些的特质，我先看一至三节。第一节提到，既然蒙召行智慧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其实在原文里面，蒙召的恩的恩字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保罗的原意是不是强调神的恩典，而是蒙召的内容，就是信徒的合一。和合本修订版和新译本都将蒙召的恩译作所蒙的呼召，所蒙的呼召。保罗记载第二到第三节提出五个特质，这些特质不单只是个人的品德，也都跟神呼召相关相称的一个生命，是跟神子民相团契相交的生命。如果要拥有这些生命，这些的品格就不可以缺少了。爱女合一第一个的特质是谦虚。谦虚就是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，看到人强过自己的地方，容易接纳其他人，不随意批评其他人，能够同和谐相处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提到基督在谦虚的一个典范。圣经这么说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成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在东汉时代呢，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做冯异，他为国家立下不少显赫的战功的。那时呢，每打完一场胜利的仗，那位将军呢都喜欢坐在一起互相自夸一番。他们可能自夸说，在打仗的时候啊，我的最前线的地方来到呢杀死数以百计的敌人啊。如果你面对这个情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一起自夸呢，还是你有其他的做法呢？冯异并不认同将领的行为，他觉得身为将领就有责任出兵杀敌，保卫国家。既然是职责所在，理所当然，就没有一个吹嘘的理由了。所以每当遇到这个情况，冯异都是悄悄地离开，自己一个躲在大树下面休息，从来不参加这些自夸的行列的。 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觉得冯仪是个谦虚的君子，赢得士兵的尊敬，称他为大树将军。第二个爱女合璧的特质是什么呢？大家看圣经，是温柔。温柔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温和良善，以真诚的态度来接纳其他人，有礼貌，为他人设想，不同人竞争，凡事尽量合作。我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属灵生命的素质》，里面提到一位的女士叫做素丝，她丈夫祖荣在中东黎巴嫩这个国家被恐怖分子绑架了，而这位女士就留在黎巴嫩的地方寻她先生获得了释放。她没有作出一个敌对的行动，她没有指责这帮恐怖分子，她表现出处处的温柔，她关心这个国家的小孩子，关心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尽力去照顾这个国家的儿童。亦都因为这样，那班的绑架分子的丈夫也都格外的照顾，给他一些毛毡，甚至问他要什么圣诞礼物。你估当时的丈夫要求有什么了？有本圣经。最后这位男士被允许离开这个地方，当这个男士和太太见面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原来绑架分子对他态度的改变是出于他太太温柔的力量。第三个特质呢，又是什么呢？是忍耐。忍耐是对人对事都有耐性，容易接纳其他人的弱点，对一些难于相处的人更加有忍耐的态度，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就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寻求共识，你又希望一起来合作，就算被他人伤害了，他都不轻易采取这个报复的行动。我看过一个有关忍耐的故事，有一对的夫妇结了婚已经60多年了，他们无话不谈，凡事的有分享，从来没有秘密的，但只有一个鞋盒是摆在太太衣柜上面的，他从来不让先生问这个是什么鞋盒，也都不让他看里面是什么来的。久而久之，先生也都不将这件事摆在心里面。有一天，老太太得到重病，医生说他没办法来到好转，所以老夫妻就开始交代一些事情。老太太叫先生去拿个鞋盒下来，先生打开，你会见到什么呢？见到两块用勾针勾成的箭杯的饰巾和一沓的钱，数下总共有20000多元那么多的。老先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鞋盒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呢？他太太就开始解释了。太太说，在结婚之前，他祖母告诉他知道快乐的婚姻的秘诀就是不同丈夫有争拗。当他生气先生的时候，最好就不要出声，在房里面偷偷地勾一块的杯箭小饰巾来做一个安慰。老先生觉得很开心，原来呢他太太这么多年只生气过他两次，因为只有两块小饰巾嘛。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你估他呢就开始问太太了，你我明白这个小饰巾的意思，但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呢？你估钱怎么来的了？老太太就说了，哦，这些钱啊就是我卖掉其他小饰巾所得回来的钱啊。原来我太太是生气了他很多次，但每次都要忍耐的心不跟他吵架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不轻易发怒？你会不含怒到日落呢？我们不单止家里面要忍耐的心，在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，我们都需要常存忍耐的心。好啦，圣经开始讲到第四个特质啦，就是宽容。宽容是心胸广阔，有容人之量，不轻易发怒，只有爱的里面才有这种的特质，才可以包括呢上述几种的品格，因为爱心呢寻求他人的益处的，也都是包括一切的品德之内。有一本书提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有两个士兵在激战的对面和部队里失散了。这两个士兵来自同一个小镇，大家之前都相识的。这两个人就唯有继续森林里面向前行走，去打死了一只野鹿，以鹿肉来到去充饥。在几日之内，他们都找不到其他的食物了，只剩下一块很小的鹿肉背在一个较年轻的士兵的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又很不幸遇到敌人， 纠缠一番之后，佢哋巧妙嘅离开呢个敌人嘅一个嘅追捕。结果佢哋以为安全嘅时候，突然之间，砰一声嘅枪声，前面嘅士兵中咗枪，扑倒喺地上边，好彩只膊头受伤。后面嘅士兵好慌忙咁就去同佢包扎，揽住佢嘅战友，撕开佢嘅战衣嚟到帮佢落包扎。到夜晚，佢哋都好肚饿，但边个都唔敢食嗰块嘅鹿肉。总算天无绝人之路，第二日部队就发现咗佢哋啦。佢嗰时呢就可以得到照理啦，得到呢个看顾。其实受伤嘅士兵系知道边个向佢哋开枪嘅，系边一个呢？系佢自己嘅战友啊！点解佢会知道嘅呢？因为当佢战友抱住佢嘅时候，佢掂到佢战友嘅枪管系发热嘅，所以就知道啱啱佢战友开咗一下枪啦。佢知道佢战友系为咗要翻去见翻佢妈妈，所以想独吞呢块鹿肉，所以就向佢开枪。所以佢都因为咁嘅缘故，原谅咗佢战友，又翻去小镇嘅时候，同佢战友一齐去见佢妈妈。系我睇下第三节啦，讲到最后一个特质啦，系咩呢？第三节讲到爱侣合一嘅特质就系和平联络，和平联络。按照原文，联络系将捆绑埋一齐嘅意思，即系教会一啲蒙召嘅人喺神嘅和睦当中绑埋一齐。互相嘅嚟到团契，互相嚟到结连，发挥整体性嘅力量。喺十八世纪，喺法国呢个地方有两个科学家，叫做普鲁斯特同埋贝索纳，佢哋都有一个论敌嚟嘅。佢就住咧定比定律争拗咗有九年咁多，边个都唔服边一个，边个都觉得对方都唔啱嘅。结果咧，普鲁斯特最后嚟到胜出。亦都成为定比定律这个门科学的一个发明者。但普鲁斯特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，他真诚地对他曾经激烈反对他的论敌贝索纳这么说了，如果不是你一次又一次提出一些这么难答的问题，我都很难深入地研究这一科的学问了。所以他同时宣布公开来说，定比定律贝索纳都有一半的功劳啊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哋可能因为性格唔同、背景唔同，都有唔同嘅意见。盼望呢啲唔同嘅意见唔会成为我哋合一嘅障碍，反而系丰富我哋嘅生命。跟住保罗就提到爱侣合一嘅根基啦。点解我哋要爱侣合一呢？我哋睇下四章嘅四到六节。四章嘅四到六节喺呢三节嘅里边有七重嘅一，系边七个呢？包括一体。一灵、一望、一主、一信、一洗、一神，三个一都反映神嘅特质。一灵、一主、一神，而其他四个一都同基督徒嘅经验有关嘅。一体、一望、一信、一洗，呢一连串嘅一咧，都系营造咗个巩固一个嘅根基嘅合一嘅根基嘅。如果只有一位嘅圣灵。圣灵感召罪人悔改，所以组织成一间教会，亦即系一个嘅身体啦。一望系指到基督徒嘅信仰系一个特点，就所信嘅有一个永恒嘅盼望，我哋可以在永恒嘅当中有永恒嘅生命。保罗呢度特别提出，我所信嘅对象系一主。如果我哋一致对主耶稣有共同嘅认信，我哋主里边亦都系一家嘅人。而一主做个专注嘅意思。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专注喺基督嘅身上，我哋就自然可以合一啦。一信即系指我哋唔能够有其他别嘅福音嘅信仰。一洗最大嘅意义系表明相信基督嘅人系藉住呢个洗礼嘅行动，表示对基督嘅委身。洗礼嘅行动亦都系信仰一个嘅记号。由于我哋相信一位嘅神，而呢位神有我哋嘅天父，我哋喺教会里边就成为一个属灵嘅大家庭。既然在属灵的大家庭的当中，我们就需要以爱来相连。保罗以信经摘要的形式又指出我们共通之处，圣灵在教会里面所赐的合一，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和认他为主的合一，在父神万有之源最终的合一，这些合一是属灵合一，是凌驾于一切今世的群体和社团之上的。 从前呢有个农夫，佢有几个儿子，呢几个仔呢都经常嗌交，都唔系好和睦㗎。农夫諗嚟諗去都冇办法，有日就叫呢班嘅仔攞出个木棒嚟，佢扎住呢一出个木棒，叫啲仔将个木棒嚟截断。一个一个咁尝试用九牛二虎之力，都唔能够将呢啲木棒嚟截断。跟住农夫就叫呢个仔将呢啲木棒嚟分开一支支嘅，跟住佢哋好容易就将呢支支嘅木棒截为两段啦。农夫呢个时候同啲仔讲啦，其实仔啊，你系就好似一束个木棒咁，如果团结一致嘅话，就唔会被敌人征服。如果你成日呢都系争拗不休，就好易被敌人打垮㗎喇。喺故事里面嗰几兄弟因为有同一个心腹，所以佢需要团结一致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同一个天父，所以我哋都需要团结一致。如果我哋分散，力量就薄弱，如果我哋团结起嚟，力量就会强大㗎喇。保罗最后喺四章嘅七到十六节讲到第三点，就是各尽其职，彼此建立。各尽其职，彼此建立。保罗建立咗爱、履合一个根基之后，就转到教会侍奉嘅层面啦。讲到信徒喺侍奉嘅装备，佢认为神赐俾每个信徒都有独特嘅恩赐。如果呢恩赐能够集合起上嚟，一齐发挥出嚟，就喺教会各部嘅当中互相嘅配搭，彼此嘅流建立。首先一齐七节，佢讲到恩赐源头。我睇下第七节，保罗话：我们各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嘅恩赐。即系话教会中各个蒙恩嘅信徒，都一定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嘅特定嘅恩赐嘅，即系我哋每个都有嘅。正如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咁讲：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各人嘅。所以属灵嘅恩赐系一种源于神嘅一种嘅恩典。跟住啦，保罗就讲到恩赐嘅种类啦。我睇下四章十一节，保罗其实喺个书信嘅里面有四段关于恩赐嘅经文，而彼得亦都有一段嘅。喺圣经所提嘅廿几种恩赐嘅里面，今次所读嘅一段就有五种嘅恩赐。喺呢一度，牧师同教师嘅原文都用同一个冠词，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人兼具牧师同教师呢两类嘅恩赐。第一个恩赐是使徒。使徒原文是被差遣嘅意思，佢就代表基督是被差咗去咗传福音嘅工作，建立教会，并且带住权柄嚟治理教会，亦都鼓励信徒喺真理上嚟站立得稳嘅。具备先知恩赐嘅人呢，就能够从神而嚟得到信息，嚟传俾呢啲嘅信徒，做一个嘅劝勉、造就、鼓励、安慰，都说服一啲未信嘅人能够认识上帝。具有传福音恩赐嘅人呢，通常能够公开场合或私底下交谈嘅里边，藉住唔同嘅方式，将基督救恩嘅信息传俾其他人，引其他人嚟到归信嚟到基督。牧师。原文是牧人的意思，主要职责是牧养、照管、关顾、辅助教会羊群的人，亦都要按时分粮给人。信徒呢可以在灵命上有得到长进，牧师更加有责任保护信徒，提醒信徒不受异端邪说或潮流风气的影响的。教导这个恩赐主要呢是帮助教会在属灵方面日渐有增长，渐趋有成熟。咁究竟点解神赐俾我哋恩赐呢？保罗跟住喺十二至十六节讲到恩赐嘅目的啦。我哋点解会有呢恩赐呢？我睇下十二节，保罗话：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嘅身体。喺原文嘅里边，其实冇成全嘅意思。所和本修订版同新译本将呢一句译作装备圣徒，装备圣徒。另外，各尽在原文里面都不存在的，正确的意思是去做侍奉的工作，做侍奉的工作。所以不同的信徒一起去做侍奉的工作，明显有信徒之间彼此合作互补不足的时候了。所以恩赐的目的就好像和本修订版章十二节所译的， 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的里面，神的子民都要被鼓励按住不同的恩赐作出不同的贡献。如果我们缺少装备的时候，就要好好接受装备，例如上主学啦，又要接受一些的训练。跟着呢，带着谦卑柔和的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出来，同心的去建立教会。保罗继续十三节提到恩赐目的啦。新译本和新汉语译本都将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译了一个比较贴近原文的译法，叫做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所以整句十三节新译本就译做，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可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丰盛成长的身量。有学者讲到呢，保罗呢度就讲到是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典范。最后保罗在四章十六节就将他之前所讲的做一个总结。他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八节各按其职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长进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著名神学家加尔文曾经咁讲过，基督身体佢里面冇任何一个成员可以唔靠他人嘅帮助能够达到完美，或者冇其他人嘅帮助就能够提供自己一切嘅所需。所以我哋系需要互相嘅帮助，先至可以得到互相嘅一个所需嘅。弟兄姊妹可能会谂啦，我恩赐唔多啊，喺教会里面都应该冇乜贡献噶啦。我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少年人打 war game 即系打野战嘅趣事。喺几年之前咧，同华基同一班嘅少年人去到清远嘅地方有个生活营。咁生活营咧，其中一个项目就上山打 war game 嘅。咁当时咧，因为大陆嘅地方咧，我哋咧系会咧穿上迷彩色嘅军服，啊，即系揸住长枪，头戴住头盔啦、面罩啦，都咧好似即系几有型咁样嘅。我都几兴奋。当时呢我都几开心嘅最初。但当我知道呢被 BB 弹打中呢就好痛嘅时候，我就开始驚啦。我哋分成两队，一队喺山下喺攻上山上，一队山上攻落去山下嘅。当我沿住狭窄嘅山路攞住长枪向山上行嘅时候呢，我嗰队喺山上边，我就开始諗啦。唉，我都系唔得攻落山下边㗎啦，只要唔中弹呢我就好开心㗎啦。我想过呢，我都对我自己本队没什么任何的贡献。就当我不知道怎算好的时候，上到山上面，啊，刚刚有个很高大的少年人，他用爱心跟我说，布姑娘，不如等我保护你啦。他叫我走在他后面，等他保护住我，我就很开心啦。但没多久我就发现呢，他未绑好颈一些的毛巾来保护住条颈。那个少年就跟我说了，布姑娘，都是等你保护我先。等我包好条颈嘅毛巾，我先至保护你啦咁样。所以就战战兢兢行喺佢前面保护住佢，等佢包好颈嘅毛巾先啦。包完好颈毛巾之后，这个时候真係冲落山嗰度去攻击敌对嘅队伍。过咗一段时间佢又嚟搵我喇喎，你估咩事啦？冇晒子弹啦。佢点算啦，冇晒子弹。我就灵机一触，就不如我同你调换支枪啦，我把枪仲好多子弹啦咁样。是啦，因为我唔识攻击其他人嘛。是。咁所以呢我就调换支枪，咁同佢等佢呢继续子弹嚟到攻击队伍啦。所以起初喺呢个活动嘅里面，我諗我都冇乜贡献㗎啦。但结果我都有少少贡献喎。起码呢当呢个少年需要我保护嘅时候，保护住佢一阵啦。当佢需要子弹嘅时候，我提供呢个子弹俾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记得神每次俾我哋每样嘅恩赐，每一分嘅力量都系重要㗎。盼望我哋呢都唔好即係枉费神俾我哋每样嘅恩赐。一只蝗虫喺稻田上面跳跃，睇嚟呢係无足轻重㗎。但当呢只蝗虫同其他蝗虫结合起上嚟，佢组织庞大嘅队伍，就能够到所处嘅地方等佢呢嚟到寸草不留啦。蝗虫显示咗个群体嘅力量，佢自己个别做唔到嘅事，只要联合起上嚟就可以做到啦。所以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都咁讲，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我哋可以从呢小生物里面学到信徒聚集群体嘅力量。一个人祷告， 始终都唔及一群人祷告咁好噶，唔能够发挥更大嘅果效噶。如果我哋能够聚集一齐侍奉主，就能够发挥庞大力量为神作工。我哋喺基督联合嘅身体里边，可以享受当中嘅团契同埋力量。因为有你嘅教会，系必须要团结一次，共同嘅去收获神福音嘅和场。爱女合一，彼此建立，系透过教会嘅信徒互相发挥唔同嘅恩赐，藉住侍奉，将信徒连结起上嚟，互相联络，彼此建立。大家仲记唔记得今年教会主题系咩啊？系肢体同心，服侍委身。盼望我哋喺呢方面有更多嘅学习，让我哋都有一段安静嘅时间。
回应诗歌，合二为一。
神今日赐福多护你，信靠他在大光中帮你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